我们说这个种子在第八世阿赖耶识里头，它是鼓动的。那么这一念心要从这个意到发自身口，这一念起心动念，它的完成必须具足五片行，就是作意、处、受、想、思。那什么叫处？什么叫作意？就是讲这个种子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它是鼓动的，随时呢就是待缘而发。所以你外境一牵引，你的眼睛马上可以看，耳朵马上可以听，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它是随时待命而发，随时 stand by 在那里，它不是睡着的。所以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它马上能够起现行，然后呢还可以把心跟心所趋向于这个外境。等到趋向于这个外境，跟外境一接触的时候，就是进入第二个片型，叫做处。那这个处呢，就是根境是三元合合之后，处境身心。处境身心之后，你圆这个三个境界，是顺境呢，还是逆境，还是俱非？不是顺境，也不是逆境，叫不顺不逆境，叫俱非。这三境你就升起三受。哪三种受呢？顺境就升起乐受，苦境就升起苦受，那这个俱非呢就升起舍受。这个三受之后呢，你就升起引发三爱。乐受升起什么？不离爱。苦受升起乖离爱，这个后面都会讲。舍受升起什么？平等爱。所以就有这个三境、三受跟三爱。等这个感觉情绪都升起来之后，你要依这个名言，这个名称跟言说来描述它，这个就是想心所的作用，就进入作意、处、受、想这个想心所。等到想心所完成之后，进入思心所，就是这一念已经完成了，你已经决定要怎么做，要怎么说，这一念就这样完成了，就是意业到发自身口，这整个起心动念就这样完成。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到处，我们现在先回到课本的第84页。84页这个处呢，就是感觉作用。什么叫处呢？就是根境是这个六根、六境、六识三元合合之后所产生的分别跟变异的作用，就称为处。那什么叫分别？这里的分别跟我们说第六意识的限量跟落入分别的分别不一样，好，只是字一样而已，意识不一样。什么叫分别呢？分别就是所谓相似的限量境。什么叫相似的限量境？就是说你根境是三元合合接触的第一个刹那，我们称为相似的限量境，还没有落入第二刹那的分别的时候，称为相似的限量境。为什么说是相似呢？因为它不是我们直观的功夫修来的，它只是时间太第一刹那，那时间很短的时候，它还来不及分别的时候，看起来像限量境，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时间很短，没办法。因为如果你是修止观的功夫的话，这个限量境你就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所以它不是止观功夫的那个限量，不是指那个，所以叫做相似的限量境。这第一刹那的时候，接触的第二刹那就落入比量，落入比量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变异。好，这两个名词是这样子，分别跟变异。 那这里的分别是指相似的限量境，变异呢是指已从相似的限量进入比量的变异状态中，所以触的体性就是让心跟心所接触外境，在这个接触外境的当下是相似的限量境，我们称为分别。如果继续下去呢，就会进入比量，进入比量以后我们就称它为变异。如果呢根境是三缘和合之后，你保持限量境一直停留在第一刹那，你是有修行功夫的话，那后面的后面的受想思就都没有了。如果不行的话，你进入第二刹那的比量的时候，就升起受想思，就刚刚我一开始讲的触受想思，就这个一念就这样一直下去。所以触是受想思等心所的所依，这就是触的作用。那后面每一个心所它都有它的体性跟作用，在佛学院一般是要把这个背起来。那因为啊，我们学习的目的呢，就是要了解这五片形是怎么来，那将来呢它跟这个心所升起的时候是跟善心所跟恶心所还是跟不定心所这个相应呢，我们要了解它，我们才能够关照这一念心，帮助我们修行。所以我们不要求各位背起来，但是要熟，我们每天看它熟悉它，你才知道这一念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你要修行的时候，你要下手的时候才知道要怎么下手，好，还是要把它看熟。那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不异这个地方是在讲说三和分别变异所产生的触是实有而非假有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触啊，它这个实有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它实际的功能，因为它有作用，它会促进身心。哦，它不是只有一个名词而已，好像说一个假设放在那里，不是，是有它实际的功能。但是它是不是真实存在？不是哦，也都是生灭生灭的，它不是真实存在。好，是实有的意思是说它有实际的功能，能够促进身心这样子的功能。好，非假有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面对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的时候，是确实接触到。你这个触呢，是三根境是三缘和合的时候，是确实接触到，你才会产生各种心嘛。就是六根面对六层，才能升起六识。那六识升起的时候，有心跟相对的心所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触呢是有实质的接触，而不是假设才有的。是这个意思。那这里呢提到这个六根跟六尘，什么叫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什么叫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好，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班，就是有很多已经对这些名相很熟啊，有些初学，那初学的同学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把这个记起来，因为后面呢我们就直接跟进式和合，就不再重复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比较不熟的，你就多看几遍，然后把它看熟。好，六根跟六尘还有六识，那通常这个六根六尘就是所谓的十二处，再加六识就是十八界。好，这些名词，那这些名词尤其初学的人学唯识的时候很辛苦，就会觉得说到处都是那个，好像我们读一篇英文一样，到处都是生字。那你先不要急，你就把它摆着，你重复一直看到它的，就表示这个东西在这一本里面它是经常出现的，你就多注意它几下。像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背那个九九乘法表的时候，我还记得老师就说跟你讲今天回去要背二，明天背三，这样背，等到现在你还要背吗？不需要嘛。为什么？因为你常在用。那这个唯识的这个名相也是一样，你重复一直看到它的时候，表示这个在这边很重要了，经常出现， 那我们把它多注意几下的时候，你忘记它，你就往前再翻一下，随时往前翻，多看它几遍，你不认识它也不可能，它一定会认识你。好，不要强去记它，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在这个佛学里面修学，找到一门你有法喜的这个经或论，不要轻易把这个法喜，因为这个名词葬在那里，你就把它毁掉了，就不好。这个法喜很不容易有的，你要好好的保护它。有这个名词不懂也没关系，要么你拿一本笔记本把它记下来，有时候你上网查一下，有时候翻一下名词字典，不行的话也没关系，都把它摆着。它既是重要的话，它会一直重复让你看到，不要硬去背它，没意思，因为你背你也不能用。我们学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有作用，改变我们的身口意，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不考试嘛，你这些名词对你来讲，你背下来没有作用，你要用它。那因为跟六尘六识在后面经常会提到，不熟悉的同学就再往前翻。好，那我们看所谓的三合，就是说六根六境六识三缘合合后才有了触的生起。好，他也还是一再在重复这个触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就是一再一再的熏习。然后分别的意思呢，是说在根境是三缘合合的刹那，还在限量当中，尚未升起其他的心所。这第一刹那呢，就像这个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的照见，但是还没有升起其他意识的分别。所以在三缘合合未取境的时候，称为相似的限量境。就是我刚讲为什么称为相似，它不是真正的限量，是修习止观之后定功来的，它可以恒常保持的境界。那这个心念只是说因为时间很短，它是刹那间如此，如果没有修正的功夫，它马上其实就进入第二刹那，马上就引起各种心所，你没有办法恒常保持。所以我们称为相似的限量境，就是说它不是真的限量，只是一个名词来给它区别跟变异做一个区别而已。哦，比方说我现在，我了解的是，就那就要看你的定功纯熟到哪一个程度。比方说我现在看各位，那我这样看，我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可是我没有特别去注意看到谁，是不是？可是我每一个人我都看到，我在讲的时候，你一个皱一个眉头，就是哦，你可能这里听不懂，可是我没有注意在看你，可是我这样眼平眼看过去，我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看就是限量境，没有分别。可是我一看到你皱眉头，我仔细再看一下，那就又分别，其他人我就看不到了。那如果是真实的这个止观的功夫的话，那就看你入那个禅定到第几禅，有的还是要作意，有的不用，他已经任运。嘿，他定功是任运，都随时都在。按照教理来讲是八地菩萨，无功用恨，嘿，对，其他都要还是要注意。那我们看这个触是心取境的当下那一念，在未取境时，就像照相机面对景物，还没有对准焦点。这时虽然看见景物，但是没有分别。这看得懂吗？这个我们还有几位新同学，我们还是一样找机会方便的时候，就还是把心法再做一个复习。那其他同学就是也趁这个机会做复习。齁，这个我们说心法里面有八识心王，有八个。那这八个呢是哪八个呢？一般来讲就是把它分成四组。哪四组？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还有第八识。那这四组呢，它的名称跟它的作用是怎么来的？前五识为什么叫做眼识？为什么叫眼识？为什么一根命名，对不对？看它一什么根。那前五识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它为什么叫眼识？为什么叫眼识？就一眼根，好，一眼根了别色尘， 升起这个了别的作用叫做升起掩饰，这掩饰是这样来的。那什么是耳饰呢？就是耳根依于耳根了别生成，这个我们称为耳饰。那眼耳鼻舌身都是这样子来的，它的作用是什么？照镜，如镜照物，如实了之。我今天眼睛看到这个佛像，就是看到当下，就是看到，就是看到，看到它怎样就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所谓的限量，是不是？好，那第六识呢？第六识依什么命名？它的名称怎么来？也是依根命名，它的根是什么？意根，它叫第六意识嘛，是意根。那意根是哪一个？第七，好，这个很重要，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在这里。第七，那它的作用是什么？了别。了别呢，我们说第六意识它有三量，它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限量我们刚讲，你眼睛清缘这个物体马上看到的，这个叫限量。耳朵现在听到的，好，叫这个也叫限量。什么叫比量？比量就是说我现在眼睛没有看到，实在现前在我面前这个实体我没看到，但是我看远处有烟，我比度推量它那边有火，好，这叫比量。那什么叫非量？非量所有颠倒错误的认知叫非量。第六意识的非量在什么时候发生？还记得吗？比方说你喝醉酒，这就非量。可能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小孩都不认得，有吗？齁，或者是什么呀？精神错乱的、病患的这些人，第六意识它也是非量。还有呢，在睡梦中的做梦也是非量。好，所以第六识它有比量、限量、有非量，非量，对，这个也是非量。因为杯弓蛇影就是像你看到绳子以为是蛇一样的意思，也是非量，错误的认知都是非量。如果是龟毛兔脚，是实际上社会这个世界没有存在的，那个也是非量。有存在的，但是你看错了，还是非量。只要是错误的认知、颠倒的认知，都是非量。然后第七识呢，我们叫它什么？它是它的这个名称怎么来呢？记得吗？第七识比较复杂，它叫莫那识。莫那识翻成中文叫什么？染污意，是不是？为什么它叫染污呢？因为它恒常跟识货相应。哪识货？这个你一定要熟悉它，因为后面一直出现。我现在不帮你复习的话，以后还是要复习。什么叫识货相应？跟什么？我吃指什么？无明。我吃我见，我见指什么？身见。还有呢？我贪就是我爱。已经把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指为我了，然后你还对他深深的染着。我们就叫做我贪或者是我爱。然后我慢呢，就是说自己呢跟别人比，不管比得过比不过，都觉得自己还是最好的、最棒的、最了不起的，就是我慢。这个只要有第七识在，恒常就有这四个根本烦恼在，叫染污。那什么叫意？意就是什么？恒省思量。这个第七识的作用呢，随时都在，你睡着了他也在，随时都在。你这一口气不见了，往生了，变成中阴身，这个第一气是还在，都还在。好，这个我执都还一直都是在的。这是第七识。第七识是限量、比量、非量，哪一个量？第七识非量。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我，你却恒省思量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说第七识是非量。好，那第八识呢，是它的名称怎么来？是因为它的功能受称，所以有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名称给它。那它的 功能有三个，哪三个？人常所长，我爱之长。那人常是指他能够持种，所长是指他能够受勋，然后这个我爱之长是指他被第七世职为我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好，那我们先把心法复习到这里。那接着呢，看这一段跟我刚讲帮你大家复习这一段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这个心法如果把它分成前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的话，那你配合这个他后面这一段举的例子是用照相机来跟这个心法相配，怎么配呢？大家有没有那个使用过那个机械式的照相机？机械式的有吗？齁，现在傻瓜相机是全部电脑通通帮你弄好的。如果是机械式的话，你今天要取一个景要照，比方说我现在要照相，我拿起来，你要先取景之后要把光圈调好，要把快门调好，是不是？然后你还要在前面对焦，是不是？这个都傻瓜相机都会帮你做好。可是如果是机械式的话，你要比他聪明，就全部都要调。那等你调好这个焦的时候，它通常用圆圆的分成两半，你把它调好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照相的这个照相机的功能，我们配这个八世星王怎么配呢？我现在要取一个景的时候，调好光圈快门的时候，这是前五世的作用。那我把这个焦距对好，把这个上下两半把它对好的时候，就表示我要取这个景，是不是？这个就是第六世分别来的，已经对好焦了。等到我把快门压下去的时候，表示怎么样？我要取这个景，就是第七世已经进来，我要这个景。压下去之后呢，底片就感光了，对不对？不管你是几度，100、200、400，通通感光了。感光之后，你拿去照相机照相店洗就可以洗出来啦。这个就是落影像，就是已经怎么样，到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成为未来的种子了。这样听得懂吗？有没有清楚？清楚了齁。所以这一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就看得懂。这个处呢，是心取境的当下那一念。你在未取境的时候，就像我照相机，我还没有决定要照哪一个角度的时候呢，你就拿来从观景窗这样看看看，都还没有决定。等到你决定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焦距调好嘛。这个时候呢，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就进来了。如果还没有对焦，就是还没有，第六识还没进来。对了焦之后，就是取的意思，就如同照相机已经对好了焦点，这时候只要按下快门，底片就感光。就我刚跟你解释的，你第七世加进来，我要取这个景，第八世底片就感光，就是落这个影像，就是种下这个种子，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种子。那也就是只要心一取，就会攀援外境，心也就随之落入影像。那如果用大海水来比喻呢，就是说在前面有齁，我们上前两次看过，这时本来平静无波的大海，好，这本来是比喻第八阿赖耶识的，它因为这个被牵动而起的波浪，就是前六世